见小仙之书有两个最三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加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泽仁牧师为你主讲《撒加利亚书》研读。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第七课，我是张泽仁牧师。我们今天要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五章五到十一节。在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呢，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五章一到四节还有五到十一节是属同一个意象，而把五章一到四节看为是第六个意象之一，五章五到十一节看作是第六个意象之二。当然也有人认为五章一到四节是第六个意象，五章五到十一节也就是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段是属于第七个意象。但我想无论是六之二个意象或是第七个意象，对于圣经的解释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之所以有人认为是同一个意象，因为它的主题是相类似的。在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五章一到四节所讲到的内容是这群要重建圣殿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命出了问题。在五章三节里提到了偷窃，还有起假誓。这些人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他们曾经立志说到，但却没有做到，起假誓。他们偷窃，可能偷窃了许多建殿的建材，使得整个建殿的工程受到了亏损。接下来五章的五到十一节也是接连这样的一个主题。在圣殿停工了十几年之后，神透过先知撒加利亚向以色列百姓说话。神说他们不可以停止重建圣殿的工作。其实我说过，神并不是想要让自己拥有一个华美的殿宇，相反的，其实神要透过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呢，要来修正，要来帮助以色列百姓他们过去那种错误的态度和方向。我为什么说建殿本身，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反倒是在建殿的过程当中，那群圣民被分别为圣的那群以色列民才是最重要的呢。我们从会幕就知道了，如果你看旧约，会幕呢，它可能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许多图片或是模型，它的同一性很高。怎么说呢？有一位学者说呢，会幕啊，其实神住的地方很小，不是很小，会幕的建材也不怎么样。特别在出埃及记当中记载，神所要建造会幕的材料通常都是皂荚木，皂荚木不是好木头哎。如果你熟悉旧约的历史，好木头是什么呢？黎巴嫩的什么香柏树嘛，香柏木。可是神却没有要他的儿女用香柏木来建造会幕，反倒用皂荚木。皂荚木是在旷野当中可以取得的一种建材。当然也有学者说啊，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带了一些简易的桌椅家具，有可能也是皂荚木所做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当神要以色列百姓来献礼物，要甘心乐意的献礼物， 其中的皂荚木并不是工厂生产的，也不是神所收那个统一定做的建材，有可能是以色列民他们平常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板等等这些皂荚木所拼凑而成的。可能花纹是不一致的，色泽是不一致的，所以实际的会幕没有像现在画的那么的美。你我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在会幕的那个时代，神的家是拼凑而成的，神不在乎外表的华丽美观，他所在乎的是甘心乐意的献上。神为什么要他的百姓甘心乐意的献上礼物呢？很简单，神要我们知道，在他所住的家里，有我们的东西在里面，让我们参与在其中，让我们与有荣焉。而且呢，当以色列百姓到了会幕的外院，他们可能进到门里面的时候呢，就说：“哎呦，这块门是我的床板呢，那个花纹我还记得。”来到这儿，就好像回到你的家一样。神所在乎的不是那个外在的殿堂，他所在乎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是否被建造。所以在神学上有一种神学叫做圣所神学，从旧约的会幕到圣殿，当然圣殿之后呢，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耶稣也就是天父的独生子，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就是会幕的意思。从旧约的会幕、圣殿，到所谓的道成肉身的耶稣，甚至于道成肉身之后，教会也是圣所的所在。比方说，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也可以说啊，教会就是神今天所居住的会幕。当然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我们更知道，你我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圣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你我可以看到，第一点我要分享的，灵性的建设比硬体的建设更重要。灵性的建设比硬体的建设更重要。硬体是为着软体，是为着我们生命的建造而存在的。但许多时候基督徒搞错了，我们喜欢在教会里面把专注力放在那个硬体上面，怎么样让硬体更好，怎么样让教堂更大，但这些都不重要。我记得我过去在菲律宾有一间教会，在人数上非常的有所谓的增长，他们不买教堂的，他们租很多的礼堂，租很多的戏院，他们不想把金钱花在去建造一个美轮美奂的教堂，因为灵性的建设比硬体的建设更重要。神很爱我们，硬体乃是为着软体，为着我们的生命。比方说你看在会幕里面，在会幕当中所谓的陈设饼，陈设饼的桌子是用金子包起来的，很漂亮。陈设饼是给谁吃的呢？我们从旧约的律法知道是给祭司吃的。那么祭司是代表以色列百姓吃的，还是代表神吃的呢？我认为是代表人吃的。 神为人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所以陈设饼的桌子是用金子做的，但是祭坛呢，却是铜祭坛呢。神给自己的却是铜做的，给他百姓是金子做的，我就看到了神的爱。我想天下父母心，如果你做过父母，你就知道那真的是天父的心。灵性的建设比硬体的建设更重要，因此在建殿的过程当中，神就透过撒迦利亚书第五章六至一还有六至二的意象，告诉他的儿女 care， 你要关心，你要关注你灵性的建设，因为这是我建殿最重要的目的，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第六节，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什么是凉气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凉气这个字就是你我所熟悉在旧约里最大的容器的一种标准，叫做以法。这出来的是以法。以法是一种以色列人度量容量的一种单位，一以法呢大概等于22公升，在这儿的翻译呢翻译作凉气。接下来第六节的下半句说，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形状这个词呢，在74译本，也就是将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作希腊文圣经的一个版本，这个74译本呢，把形状这个词翻译作罪孽，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在全地上的罪孽。这个凉气是他们在全地上的罪孽。所以在这里第六节，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景象的意义是有一个很大的容器哈，依法的22公升的，就里面呢装的呢都是罪恶，都是过犯。第七节，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什么是圆签呢？这圆签呢应该指的是这个容器的一个盖子，因为很重嘛。这个所谓的圆签的这个圆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作他连德。这他连德呢也是旧约常用的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位词儿。它大概呢一他连德大概等于30公斤。哎呦，这个容器是22公升，然后上面的一个盖子呢是30公斤。所以这个意象很显著的一个含义，就是用一个相当重的一个盖子盖着这个容器，使它里面所装的东西呢被困在里面，不能够逃出来。接着第七节下半句说，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哎呦，是个妇人在这个凉气里面，然后盖子呢压得紧紧的重重的，他被困在里面。那么这个妇人是谁呢？当然希伯来文当中它是一个阴性字，上下文很重要。第八节就说，天使说这是什么？罪恶。所以你不需要去多做解释的。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它是一个象征，它代表着罪恶。那么为什么用妇人代表罪恶呢？有学者说，很有可能这些罪和当时偶像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当地的文化有所谓的庙祭，透过在一个庙里面，里面有所谓的庙祭，宗教的妓女，你跟她行淫呢，就能够来取悦这个庙里头的所谓的神明，或是透过与庙祭交合，希望可以从这个神明那里呢得到一些福气。也许这是使用妇人来代表罪恶的一个原因。 接下来第八节下半句说，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封得紧紧的，走不了的。第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这个妇人呢，跟上文那个妇人不一样。上文第七节那个妇人，第八节说她是罪恶，可是第九节这个妇人是怎么样呢？这两个妇人在他们翅膀中，很显然这两个妇人呢，他们不是指着前面的那个罪恶。翅膀这个词呢，它可以让人联想到的是天使，是神的使者。所以第九节这两个妇人，我们将之解释成神的两位使者。第九节下半句说，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这两位神的使者到底要把这个罪恶把它抬到哪里去呢？第十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十一节，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这示拿地是外邦地哈，在创世纪十一章二节，创世纪十四章第一节第九节，让我们知道示拿就是巴比伦。十一节，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这个房屋很有意思的，因为房屋这个词呢，在旧约里面也可以翻译作殿或是庙，为他盖庙。等房屋齐备，等这个庙盖好了，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指的是罪恶不应该在重建圣殿的这块地，不应该属于这里，应该存放在他本来的地方。巴比伦，外邦，外邦那个罪恶拜偶像之地，在那里会有罪恶的庙宇，如果别人想拜就往那里去吧。可是在神所拣选的这块地，上帝的百姓，圣殿不容这些罪恶有所谓的一席之地。这个就是在撒迦利亚书当中六之二，或是说第七个意象，它最主要的含义，你抓住这个重点就好了。意象不要多做推敲、想象啊，还有灵异的解释。那么这样的一个意象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看到呢，这所谓凉气中妇人的这个意象，表明了神的子民必须与罪恶彻底的分开，不要藕断丝连，要把那些外邦的罪、外邦的罪的诱惑送回巴比伦，送回示拿去，不要让这些罪的诱惑和罪的藕断丝连在神的子民当中蔓延开来。我觉得呢，这样的一个意象也非常适合今日的基督徒来做一种提醒。今天也许我们会常常认罪悔改，但是我们却没有把那妇人让他回到示拿地去，我们还是没有去克服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没有努力。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啊，这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它好像是一个邪神恶锁一样挥之不去，是我们属灵生命圣殿重建的一个最大的拦阻。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有某一些缠累的罪好像挥之不去，你必须下定决心，你必须求主帮助你，求主帮助你重建圣殿，重建那灵性的圣殿。灵性的建设是比硬体的建设更重要，把罪抛掷回巴比伦，不要再踏足巴比伦。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也有类似的记载， 要我们向罪恶来宣战。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节说啊，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我们看到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用犹太拉比教导的一种夸饰法来表达，我们对于罪恶应该要慎重看待，应该要力图斩断，要断绝罪恶的影响力。当然，早期的教父厄利根呢，他误解这段经文，就把自己给淹了，他误解了经文真正的意思。比方说德仁，我也很喜欢看电视，我知道我的问题，如果电视有很多的选择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坐在客厅呢，就花一些时间去看电视了。那么我装不装这个有线电视呢？所以有线电视就是呢，有好多台可以做选择，我就不装着有线电视，我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试探跟诱惑。有一位牧师啊，曾经每一次主日讲道完之后回到家里面，他就喜欢看黄色的录影带，色情录影带。后来有一回他和弟兄姐妹就公开认罪，之后就到美国去牧会了。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因为他犯了淫乱的罪，看了这个色情的录影带，但是他愿意跟罪啊做切割，他愿意认罪。但问题是，他还是跟罪藕断丝连。后来到了美国，现在电脑网络啊好发达，里面肮脏的事情也很多。这网络啊，好像是中心一样，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以利用网络来找很多资料，但里面也隐藏着许多暴力啊、色情的资讯。那么这位牧师，他就还是经常会上网去看这些色情的图片、色情的影片，以至于后来有一回教会电脑坏掉了，由教会的同工来帮忙他修电脑，就发现了不得了，牧师的电脑里都是色情的档案。我亲爱的朋友，你的软弱是什么？你一定要向他宣战，你一定要对付他，与罪恶断绝是基督徒要有的警觉，要有的醒觉。你要醒悟，你要觉悟。如果你没有那种要与罪恶断绝的那种态度的话，我跟你保证，罪恶很厉害的，它是容易缠累我们的，死缠烂打它都想要抓住你。期盼你我生命当中那不讨神喜悦的部分，都能靠着主将之带到是哪地去。